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豪，
我是阿闹，大家久等啦，请拍谁哈，真对不起哈，
我们要 delay 啊。你我今天看到那个胡锡进，
哦，胡锡进啊，
在电视上看到胡锡进，
怎么样？
你之前有看过他的长相吗？
没有啊。
对啊嘛，我们都是看那个 FB， 然后他今天又讲了什么，都是文字。
对对 对，
我今天看到他的那个影像，他看起来好像戴假发，我放给你看。他也太像戴假发了吧？我看要找胡锡进，
胡锡进是不是那个很爱呛我们的那个、
啊？对啊对啊对啊，他今天又呛我们啦。哦，
他到底是什么官啊？
他就是好像是官媒的总编
哦，
环球日报的总编之类的啦。我不晓得什么报，反正就是那个。
他的头发，
对对，这是很像假发，对不对？而且他很像韩国瑜戴假发。我以前不晓得他长这样哎、欸，
我也以前也不知道他长这样，
原来他长这样哦，
还是
对对、欸、对对、
哦、有可能哎、欸，他可能真的有可能是假发、欸，
韩国瑜戴假发、啊，我的妈呀，你凶屁凶啊，你戴假发凶什么凶啊？鸡歪，好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公司啊，
嗯。
有一个25岁的妹妹，
25岁，那不就刚毕业没多久？
好像是分手，
嗯，
然后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在办公室吗？
啊
，Oh my god！
然后就是我，反正我就是跟她聊天这样子，问她怎么了，她就说她感情上有些困扰。然后我也是看不出来女生的年纪嘛，所以我就问她几岁，她就说25岁。我啊，瞎歪，
嗯，
25岁的感情困扰是能怎样？
而且在办公室哭欸，
表示他伤得很严重啊。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也曾经失恋在办公室哭过啦。
你说在办公室的旁，就是你的位置上哭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我当然是躲起来啊。
哦，
嗯，
对啊，想啊，那他呢，他
是，那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安慰一下人家。
嗯，
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不确定适不适合跟他讲的话。
嗯，
可是他好像有好起来。
你会安慰人吗？
对 对，我就怕我不会啊。我很不会耶、欸，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他讲说，问他爱情，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嗯，天哪、啊，你怎么会问这种这么琼瑶的？
然后他还真的跟我讲了一番关于爱情的论述。他就打开他的手机，然后跟我讲了一些好像是网络上面他觉得很有道理的关于爱情的论述，但是我就没有记起来。哎呦呀，反正他就是说几岁的时候爱情是对他来说是、哎、几岁的爱情是什么什么必需品啊，几岁的爱情是什么、
哦、
什么品，那种
这种什么小格言、
哎、小格言那一种
人生励志小语啦、
啊、嗯，那我跟他讲说我觉得爱情不是那么一回事。
嗯，
我们是人类嘛，人类是一种动物、嗯、所有的动物都会需要繁衍下一代，即使是无性生殖它也生殖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一个强大的动机，就是要增生这件事情、
嗯嗯、
霉菌也是这样，
增生繁衍，
对，增生繁衍，让你增生繁衍是不是会需要有一个动机，所有的动植物都是这样，
对，会有个驱力啦，
对啊，我们就是比较聪明的猴子嘛，
嗯嗯。
那我就跟他这样说啊，那你觉得那个动机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就是爱情啊，就是内分泌跟荷尔蒙的副作用，
嗯，
让你产生动机去跟这个人
产生驱力嘛，然后让你去寻找你的那个
对
象嘛，
所以你对得到感情或者是失去感情的那个不管是开心与难过都是一种错觉，它是内分泌跟荷尔蒙在骗你，然后他就好像释怀了耶，
竟然用了一个歪理，然后就安慰了别人，
听起来还蛮科学的嘛，
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啊。
啊，不然你 challenge 啊，你 challenge 哪里错了？
没有啊，就是荷尔蒙跟内分泌的副作用。
对啊，它就是副作用啊。
嗯，
它让你产生驱力啊，它在让你自己骗自己、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会失去，荷尔蒙跟内分泌有一天会失去，女生会有一个更年期，男生也会有一个性能力下降、早衰的状况。所有的人都看你爸妈怎么相处，那你就知道当内分泌跟荷尔蒙不再骗你的时候，另外一个陪伴的状况你所称之为的爱情是长成什么样子。
嗯， 嗯，
通常啦，坊间普遍都是女生安排了很多节目，
嗯，
会去跳国标，会去国内旅游、
嗯、
然后男生在家里看电视，
嗯，
哪里都不去啊。如果人家约他出去，男生就会说我以前去过了，为什么要再去约他上馆子，我吃过那个了不想吃，如果约他去吃没吃过的那个我没吃过我不要吃、
嗯、
我爸就是这样，对不对？
我刚正想要讲这件事情，
我爸是不是就这样？
对，没错。
然后我妈是不是一直要约他出去？他就是不要。
对 对, 对，
所以啊，我妈就很多节目，他去跳国标啊，干嘛的？
对，
好像普遍的家庭都是这样。嗯，当然啦，我当然也有例外啦，我也有遇过那种老夫老妻啦，然后好像很好的那一种也是有啦。可是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庭，就看你爸妈的相处状况，蛮大一，应该有六成六七成。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状况。
哎、欸，可是你跟你同事说完之后，他就好像有种领悟这样子。
对，他的领悟是爱情是一种骗局，所以他现在他现在的难过是假的，那是假的，
业障很重的假的，
业障很
重，
对对对，
天哪！
我可能弄出了一个永远不再相信爱情的女生，她才25岁，可是她开心啦，我把她弄开心啦，我应该有帮到人家吧。
有，他听到你讲了一个歪理。
哪是歪理啊？没有歪理啦。
哎呦呦，
好啦，我们要跟人家讲那个啦，为什么我们今天才上线，我们周末跑去干嘛了，怎么没有录音？
哦，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本人就是打了疫苗之后就安排了一个去屏东的工作，然后就顺便回家。
我们有跟我们的朋友们说部落里面的村长在那边实施秘密警察制度这件事情嘛，就是如果看到旅北的亲人回来，然后要通报，
要去跟领长报到。嗯，对，
所以就导致我们都不能够乱回去，因为回去会被当贼。
对，可是因为还好是我们家的领长就住在我们家那条巷子的第一家第一户。
哦，所以你这次回去有报到哦？
我有跟他说嗨姨呐，然后他就说哎、欸、你有回来哦，啊你怎么一个人？
嗯，回去就是我没有回去啊。
对，啊，另外一个呢？
因为我去用牙齿，
他要写那个安官本，
他真的有记录啊、哦？
没有啦。
哦，所以也是很松散的管理就对了，松散的秘密警察。
对，而且我那个礼拜六的时候去听了一场那个山坡地水土保持宣导会。
那三小，你的工作都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没有，那不是工作，
不是工作、哦。
对，因为我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就听到那个村长广播说礼拜六有这个山坡地水土保持宣导会，然后说是会由那个专家来教我们要怎么那个避免触犯水土保持法。对，然后因为最近就是南部雨下的很大嘛，然后我们就是你那个我有一块地我有一块地，就是我想知道、
啊、地主欸，
我想知道它会不会坏掉，就是会不会因为下大雨坏掉，然后就是如果我以后想要整修的话要怎么做这样，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座谈会，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啊，就心里面就是 always 想说妈的这是什么座谈会啊。首先呢它办在礼拜六的下午两点，然后我去的时候已经2:15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会场啊只摆了16张椅子，而且每一张椅子都间隔 1.5 公尺。
哦，对，安全距离啊。
那个村庄那个部落啊总共有快要2000人、那个啊、然后他只摆了16张的椅子，是要给鬼坐鸟
啊？就是有地的人才可以去啊，像你这种得住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来核销的嘛，然后有挂一个红布条
啊。那你们后来有拍核销照吗？就是对着镜头，然后
就是我那时候就坐在最后一排啊，然后那个签到的那个大姐就说哎、欸，不好意思，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拍照的时候这样比较好看，嗯、不然这样松松的很难看。
那这样很难请款。
然后那个讲师就是来部落啊，然后他就讲国语讲的超快，然后中间一直穿插台语，然后我就想说，请问你是不是来排湾族部落？啊，你一直讲台语是怎样
啊？对哈、哦，
啊，当我们都听得懂是不是？然后结果我们村长就生气了，村长就说。那个不好意思，主办单位下次给你们建议一下哈。那个我们这边毕竟是部落，
我们都讲。
如果你需要有
台湾语，
对，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翻译的话，你可以提早跟我说，我可以帮你翻译。
搞不好你们日文都讲比台语好。
没有啦，会讲日文的很多都死了。哦嘿。
就是屏东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哈，跟那个斯卡罗演的一样啦，斯卡罗就是在演这件事情。
哦，对啊，其实我是在想说，因为部落就是蛮。部落蛮多元，但是有的时候政府部门办事情还是要那个啦，还是要谨慎。
他应该是外发给民间在那边弄啊。
对啊，他应该就是包了一个计划，
然后从平地运一些人上来，应该是南部人在接这个案子啊，然后就是都讲台语啊。
然后 Q&A 的时候，就是我们问的问题啊，他每一个都是说，哦，你要按照那个水土保持法，这样子不会触法，你最好要申请那个专业技师帮你鉴定，我就是技师。
他是来拉生意的、欸，也是蛮聪明的、哦，
是不是很像那一种，就是会去你家说，我帮你检测那个瓦斯管有没有漏气
啊？你要讲这个台北没有人遇过
哦，真的吗？
对，你们那个部落真的很扯，有人会去偷换那个什么热水器的
哦，就是
偷偷就装起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从小到大、啊，就是我大概遇过了不下五六次这种事情，从有记忆以来，就是会有人两人一组，然后就说你好，我们是那个瓦斯公司，要帮你检测瓦斯会不会漏气，然后进来以后他就会去那个厨房那边，因为南部都是桶装瓦斯居多嘛，然后他就帮你就是在那边检测，然后就说，哎、欸，太太你来看这边啊，你看有冒泡泡就代表这边有漏气，我帮你换一下这个头，然后换完之后就说好，总共1500块，
就强迫中奖啊。其实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漏气、啊，他不晓得怎么弄的、啊。
对，其实是这样，因为他通常都是在
之前还有人硬换瓦斯炉的、啊。啊，硬换热水器，
热、
哦、
水
器，
热水器也是有，也是有、啊。可是我们家那时候只有遇过
那个就是上万的嘛 ，A 轴上万，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之前有一次，我妈就说，我没有说要叫你换，你把我那个原本的换回来。她说，可是这样子会很危险呢、欸。我妈就说，瓦斯爆炸，我家的人死了，不关你的事。
哇塞，你妈超猛。
对。然后她就一直心不甘情不愿说，可是这个已经拆啦、啊，然后什么的。我妈就
收工钱，
对我妈就拿菜刀。
帅哦！
然后他就说：“好，我马上帮你换回来。”
他是不是平地人？是不是白狼来骗人？
对，
你看吧，你们这些平地人，古代的时候骗人家土地，然后现在来骗人家瓦斯炉，
很多啦，无微不微的。所以后来你知道那个消防队来做宣导的时候啊，他们都很难做。
哦，因为他们是真的来宣导，但是还是会被人家当作是来骗人。
对，他说我们要来做那个防火安全宣导，然后送你那个真烟器，有没有？嗯对，上次我回去我就发现我们家客厅就是墙壁上多了一颗，
不用钱的应该就可以拿，
不用钱 啊，
對啊。
可是那时候我夫就说，就我阿妈就说她不想要装
啊，为什么？
她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我们已经教她，就是任何你不认识的人来家里
要
干嘛、
哦、
你就跟她说不要。
对，老人家好容易被骗。
对啊，
以前古代啊，以前古代平地人就是这样去骗人家，把人家地契给拿走。你看，
对，像我记得从小到大我们家好像都不太锁门的。
对，你们家太扯了，
然后也不太关门。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有太多那种兜售商品的小贩，就是从平地来卖东西的人，很大方的就会直接进来我们家。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在，他如果就一直坐在那边不走，就如果你没跟他买的话，然后后来
烦啊。
后来我们就是跟阿嬷讲说，你以后就少在外面坐，白天的时候
他就是会在外面坐啊。
他如果远远看到那个卖东西的车子来了，他就会立刻起来，然后躲到家里面，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锁起来。
所以平地人会被叫做白狼是理所当然的嘛？你会拍狼拍狼
啊？他们就是很想卖东西啊！啊，我觉得我们原住民的那个有些脸皮就很薄。
哦，就是他都已经做那么久了，跟他搞关系，
你不跟他买一下，好像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都跟你聊那么久，然后有那种最夸张的、啊、他就会比如说。好啦，这一堆算你200块，就先放着。我下次来的时候，你再给我钱。
硬要你赊账。
对，然后他就开车开走了。
哦、卖不掉的就丢到你家。
对，很
差，下次来收钱。
很差劲。然后你打开看啊，就是那些品质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就是不太相信那种卖东西的车。哎、欸，怎么会聊到这边？
对，我们本来要聊什么？
斯卡罗。
对，我们本来要聊斯卡罗这礼拜我们有看斯卡罗来，我们就是在迷看斯卡罗，所以就没有录音。嗯嗯嗯。然后看完以后啊，我知道好像，好啦，我的同温层里面分两种，然后就是平地人，平地那一趴的，嗯，他们就觉得、嗯、哦，这个很厉害，史诗，然后还原了19世纪的台湾、嗯，因为我看了也觉得很棒，就是。那时候的人就很多元啊、嗯、你为了生存，为了求生存，你必须要会闽南语，你要会讲客家话，你还会讲原住民话。嗯嗯嗯。为了跟清朝的那些人，清国的人啊、高官，你还会讲中文。嗯。所有人都为了要生存下去很努力。嗯。里面还有演到，就是他们还要为了怕被攻击，因为那时候很多那个不管是权杖械斗也好。 嗯，然后或者是闽客械斗也好，或者是原住民三不五时下来出草也好，嗯，就是会有生命危险嘛，嗯，所以他们种田的时候可能是要背着武器的，弓箭也好，或者是枪也好，我觉得那个状况很像神鬼奇航。
哦，有
我们真的就是台湾就是海盗王，海盗国厉害，但是有一些那个原住民朋友们就觉得，好，你们有造史实，
也不只是原住民而已啦，就是还有一些史学家嘛，
对，包含啊那个什么客家人不是会说，他们不是要去跟闽南人械斗吗？然后他就说，好，没关系，我就跟你当义勇
啊，你
义民爷，义民爷，
他就说客家人不怕做义民爷嘛，
对啊，不怕做义民爷，义民爷就是他们的那个神明嘛，啊、但其实
啊，都唔假戏的艺术嘛，
对，但其实屏东那一块是忠勇宫。
哦，
不是义民爷，义民爷应该是
苗栗的，
哎、欸，哦，对，他、啊、就有你看，连苗栗那、啊、连客家人那边都有意见，何况是原住民、嗯，原住民就会觉得，嗯，那个口音是南派的嘛，然后以及，
哦，我觉得这个太对一般观众来讲太难了，
对，以及斯卡罗算台湾族吗？就有这个讨论哦，啊，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考究，就是你可以去研究它。这个影片的确激起了大家会去研究，
对对 对,
对，因为隔天我的、社群上面就一堆研究的人，
嗯，
一堆真正史学家跑出来写一些有的没的，这个东西就是创作啊，因为它就是小说改编啊，
嗯，
然后有人争论到很气了，我看元青部分元青们，
你讲部分元青其实就都在我的脸书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朋友嘛，
对啊，啊
对啊，
就是很气、啊、
他就是当事人啊，
对啊，
他还被咨询还。被挂在那个感谢名单，
对，上面有上他的名字，
好像还不止一个。
好，但是他就是小说，他就是创作，这个就是依照历史的一个创作，就像《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啊，《三国志》可能是接近史实啊，《三国演义》就是他的创作。
嗯，
好、啊，
嗯、
我们不用说，还有那个《西游记》，
嗯，
《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然后他本来是印度的猴神，结果跑到中国来变成孙悟空。结果跑去日本变七龙珠，
嗯，
就是他本来就是创作，
对
对啊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创作想要交代的是什么啊？这个创作想要交代的是台湾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然后好不容易才从你我变成我们，
嗯，
他在讲这件事情嘛，
嗯，
那我们就好好的看这一块。那那个史实的部分本来就会有史学家，
我觉得大家认真也是一件好事，是说因为纯创作跟纯按照史实，然后。所拍摄的影片本来就是在两个极端的端点嘛，就是你要这个剧好看，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把一些故事线交代清楚，或是让人愿意看下去，我就不相信有哪一个人去看史实家写的书你会
看
得下去。
啊啊、你知道，你如果知道李先德本来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戏里面找法比欧来演帅多少、
啊，
你就知道有差了。而且我跟你讲一个历史上有趣的事情
啊，是是，
就李先德有没有？
嗯，
哎、欸，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段故事嘛，哈，我这样应该不算爆雷吧？
嗯，你讲讲看，
反正你只要去维基打罗美号事件，你就会知道后来是怎样。后来就是啊、李先德跟那个斯卡罗族的领袖签了一个合约。那、嗯、我们头一次
哦，这个其实在那个已经有人写了
嘛、嗯，我们跟国外签了一个国际条约、嗯，而且是斯卡罗族，
就南侠之盟、啊。
南侠之盟，李先德在这一场仗里面吃瘪了。啊，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李先德后来干嘛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西乡隆盛这个人？日本萨摩藩，
萨摩藩是就是琉球一带啊、
哦，好像是四国琉球，反正南部、
嗯、
南部
就南部嘛，
日本南部、
嗯、
对、
嗯嗯，
他的弟弟，
嗯，
反正美国人那时候在、那个南台湾这边搞青年山的时候，其实日本就在觊觎这块地了，也就是说，这个李先德呢就跑去当日本人的顾问，
嘿，
因为他上一次吃瘪嘛。他这次就要去帮日本人，然后他就帮西乡隆盛的弟弟，来台湾弄了一个好像是牡丹社事件就来了，
嗯，
于是就有借口1895年把台湾整个拿去了。后来就是这样，就李先德后来的计，后来做了
就是他的复仇计划，
对，他的复仇计划，
我就是要拿下。
我也不晓得是这样，我只是在翻维基百科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
哦。
我们以现代的角度来看，他也可能只是跳槽去比较好的公司，然后、
嗯嗯嗯、
拿下台湾这个比较好的生意。
我看比较多的讨论会是在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就是斯卡罗跟排湾族是不是排湾族这件事情。
那你要把这件事情交代一下，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不晓得。
其实你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网络上其实也蛮多资料的，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也可以在资讯栏那边放一下一些论述。既然你们那么爱读历史的话，我就让你们去读一下一些文献。
好像有
文献有吗？你们有要听吗？我怀疑你们没有，
因为这个很难。因为很多同文层啊都不晓看了这个片以后，然后他们才惊觉到原来台湾以前发生过这些事情。
我想啊，就是这一部片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能够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台湾原住民现在在台湾的人口比例其实大概是10%以下，那也就是说90%或是85%是闽南人、客家人，然后还有新住民嘛。好，那就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台湾南部的这块土地上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是我们在小学、中学、高中
对我们
的历史课本里面都几乎不太会读到，或是只有一行字，或是只是
在
附注。
现在有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可是现在好像有。
对对对
对,
对,
对，现在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课本里面有这个。
对啊，那你说
他们除了 Lucy 健康操好像有好像有上这些东西。
Lucy 是不是
Lucy 健康操好瞎、哦、你们可以去 Google 那个如果这边有大 gay 你们可以去 Google Lucy 健康操。
我记得以前我们的那个音乐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 period 跟那个
什么
日本时代是一样的。
哦，真的吗？
对啊。
我不知道欸。
你可以去查日本人的。
我只知道以前那个第二节下课好像是20分，第二节还是第三节是20分钟的那一节，我们就要跳这个。
怎样？
要跳5分钟。等一下，我们刚才讲什么？
你我们刚刚在讲很严肃的那个族群问题。
我怎么变成 Lucy？
最近啊，最近我还在迷的还有那个，除了斯卡罗啦，其实我迷那个Paris Hilton 主菜那个节目迷很久，我看到真的是惊为天人，怎么可以这样？
我觉得
Sleeving 这样，我们要炫火。是不是很多同性恋在看这个？
对，我当时也是，从我朋友的那个 FB 上面看到，就是他们在看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太鏘了吧，
他好鏘。他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对不对？他已经40几了吧？有40？有啦
有
啦。有
吗？
他跟那个呢？他以前是跟林赛罗韩还有那个布兰妮，在那边瞎搞的、
啊。哦，
就是
瞎烂妹、
啊。对啊，就是嗑药啊，然后露逼啊，
这么疯狂的。对
啊对啊对啊！而且当年跟他在那边瞎搞的那个布兰妮，原来我后来才知道，我最近看新闻才知道，
他蛮可怜的，
他蛮可怜的。他爸爸对他的监护权竟然到39岁，他连
这个合法吗？这个监护权？
可是美国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啊？
我知他会不会是因为之前可能，比如说他真的就是
嗑药
太糜烂了，然后他就被申请那个监护宣告，就是他，因为他就是可能像台湾其实也有监护宣告这件事情。
哦，有哦，可以到39岁
啊？可以啊，可以啊。监护宣告的意思就是，那个法院判定说你没有办法为你自己做任何决定了。但是你这个人其实是活着，你还是拥有你的权利。那你需要有一个明理的人帮你做一些事情上面的判断跟处理。
哦，
所以你就要去申请监护宣告，然后那个人可以帮你去办什么银行的户头。就像监护，就像小片的监护。
可是布兰妮连他体内的避孕器要拿出来都还要他爸爸的同意。这合理吗？
因为他可能会乱生孩子啊。
他就想生，他已经39岁了，他想生为什么不能生？
在没有正确的判断底下，
39岁怎么会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啦？
哎呦喂呀，我天哪！
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是有上一集不是有讲到有一些晚节不保的明星们 like
然后呢
like 小 S 之类的人之流的人嘛。那为什么他晚节不保，就是因为他后来做的事情很奇怪，跟他原本给我们的人设不一样。本来小 S 他大小 S 都是虾妹，
但是 Paris Hilton 就是从一而终，
对，他从头到尾都虾妹，虾妹走到底。我不觉得他是虾妹啦，他应该是为了那个人设而演出 Paris Hilton 在煮菜的这个，
哦，对, 对, 对，
他不可能真的那么瞎。我还真的去查了他的际遇 ，sleeping， 哎呦呀，笑死了！就是他其实是那个有钱人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他好像在家族里面一直被看不起，
不被重视。
对，那他就想要自食其力，但是他自食其力的方法就是出来跑趴。
哦，
跑出来当名模，
嗯，
才有这些镁光灯把他当焦点，他得要做这些事，
他才有办法开创自己的事业了。
对，他就是当一个无脑千金啦。好，那他有一些比较认真的那个纪录片里面有讲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他原来有去上过矫正教育、矫正学校，反正在里面就是做一些，
就是他可能犯了一些错嘛，然后就要学一些东西，是不是？
不是那个。就是有一阵子1980年代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矫正学校是还蛮猖獗的，就是会去做一些他就发现那个学校里面有很多人身羞辱跟虐打，或者是全裸关禁闭以及强制服药等过度管教的手段。
嗯
也就是说，可是现在都非法了啦。那在那个时候就是会被当作是某种实验教育，
就是手段。
对，那所以他其实也是苦过来的，所以他不可能真的像他在
节目上面那么
sleeping， 那么炫火，没有那么无知这样，所以他只是后来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演绎给你看。
哦，
所以我就觉得，哦，他是很聪明，他想要把那个人设自己再开自己一个玩笑。他算是最初代的网红嘛，网红初代目。
对对对
对,
对，
很会经营自己的人设，并且人设到现在还从一而终的玩下去。他如果继续 让你以为的那么强的活下去，这个叫什么？大智若愚，
是吗？是这样吗？
对啊，大智若愚啊。好了，那个节目我完全推荐大家去看啦，就是很舒压，我真的觉得，好舒压，看到主菜也太舒压了吧。Sleeping，
就每一集都要把厨房烧起来。
对啊，所有的食物都要亮粉。他连国产上面都香水赚哎，
对啊，可是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那个很聪明的节目啊。
对啊，他很，
因为他们要做食物的时候，他们什么器材都有，而且都很漂亮，
很漂亮啊。可是都很不实用啊。他戴手套干嘛啦？三小，
他戴手套是为了不要沾到东西吧？
可是最后就是沾黏的更严重。好了，反正就很好看，大家去看，我推荐。那我不要，我也不要破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除了追那个斯卡罗之外，应该再追一个这个。如果觉得看斯卡罗太沉重的话，就去看主菜的巴里斯希尔顿。
最近就是这两个节目害我们这个延误更新，不好意思。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
大概是这样，
拜
拜。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了？
就是那个我们很多听友，
你不要学那个好不好？美乐你好不好？怎么跟人家再见了，又要再回来？
突然想到，最近很多听友跟我们说，我们上次那个笑脸给口里狗狗，我要换其他人家，好不好？
你们干嘛？你们想
學、喔？他们好像真的以为我们是这种人，
哦、
我们不是，我们真的不是。如果笑脸 gay 很可爱，我们会给10块。好，就这才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拜拜。